3月28号，我结婚了，我好幸福哦。
6月30号，今天是离校的日子，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一天送你送到最后，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
8月13号，今天他要出国了，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
11月9号，爸妈信主了。
生活犹如万花筒，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学会看淡一切，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拥抱每一天。
爸爸，你再不陪我，我就长大了哦。
作为父亲，宝贝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微笑，第一次走路，长出的第一颗牙齿，你是否都见证了？
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
在宝贝成长的过程中，你是否分享了他们的喜怒哀乐？当孩子需要你的时候，你是否会及时出现？其实孩子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爸爸口袋里钞票换来的礼物，还有你对孩子们的关爱和陪伴。
欢迎收听父亲节特辑，
爸爸请陪我长大。
我是你的骄傲吗？还在为
各位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父亲节专辑《爸爸，请陪我长大》节目，我是海云。今天的故事题目是《爸爸，你生气的样子真可怕》，作者于爸。一位爸爸曾经说，看着儿子做事慢，心里就窝火，每次都忍不住吼他一顿，但是吼完之后真的后悔，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儿子有一次睡前跟自己说，爸爸你生气的样子真可怕。听完我瞬间泪悲，心疼的情绪始终弥漫在心底。很多父母都有这样的感觉，其实孩子很多时候是无辜的，是充当了父母的出气筒。大部分的吼爸在他们后来的自省中得出一个共同的答案，孩子本身没错，错的是父母情绪的失控。而对于孩子，除了愤怒发脾气，我们还能选择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呢？有了孩子后，我们会不自觉地想起很多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因为父母都喜欢把孩子跟自己的童年进行对比，我们会常常发现发脾气的我们在记忆的原野里哭泣呐喊，就跟如今发脾气的样子一样一样。没有成长起来的父母几乎都是这个样子，但这样的话怎么能帮助孩子管好自己的情绪呢？当面对孩子闹心或者执拗的时候， 我们的脑海里会不自觉地冒出一些打孩子一顿的想法，觉得孩子不对，应该教训教训他。所以当孩子穿衣服袖子拔不出来又急又哭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是孩子的无理，就想发脾气。又比如穿鞋，每次出门孩子必须先穿好鞋子，假如我们先穿好了鞋子，那就如同捅破了马蜂窝一样，孩子就会瞧着我们发脾气。在这种时候我们也发脾气吗？父母发脾气的时候都有自己的理由。孩子不可理喻，太让我失望了，总是一错再错，为了孩子好，打是亲，骂是爱。可是吼了一通之后，发现结果无外乎几种：孩子变得非常温顺听话，孩子被吓傻了，小小的眼睛全是惊恐，大哭起来，跟你对着干，踢家里的宠物或砸掉心爱的东西。还有一种是没有任何反应，对父母的脾气早已习惯，早已置若罔闻。发脾气的教育是毫无效果的，起到的都是反作用。我们常说孩子是天使和恶魔的结合体，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因为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三种分身，而常常发脾气的父母就是一个容易被孩童分身控制的大人。心理学上提到，每一个大人心中同时藏着父母、成人、孩童三种分身。当我们亲昵地抱着小孩，看着他们安睡的样子，内心是非常满足的。我们需要给他们无私的、全心的爱。这个时候，我们是爱孩子的父母。当我们面对危险，总是能从容处理，给予孩子一些生活上的指导和建议，这个时候我们是一个成人，这也是我们最基本的样子。但是当我们被孩子的行为点燃怒气时，我们内心变得焦躁，往往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会有一种手足无措的失败感。如果是在其他方面遭到重创，我们可以躲起来哭一场，或者找朋友倾诉，但是面对自己的孩子，我们往往就会用吼骂来震慑孩子，要求他们按照我们的要求做事。这个时候，我们内心里那位孩童分身就冒出了头。所以，我们大部分的焦躁状态是被自己这个孩童分身所左右的。因此，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是对孩子美好的爱。你的平和情绪是孩子心灵自由的天空。如果你是五彩斑斓的，那么孩子的世界就是五彩斑斓的。你总是雷电交加，孩子的世界就是风雨不断。如果你平和，孩子会平和，会自由呼吸，自信的成长。如果你专制，孩子就会战战兢兢，胆小慎微。心理学家李雪说，当你控制不住想要对孩子歇斯底里的时候，可以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自欺欺人，我这是教育孩子，为孩子好啊；一个是自省，我在内心有很多愤怒、痛苦需要被治疗，我也曾经被父母这样伤害，我愿意经由亲子关系认识自己、成长自己，家族的不幸轮回，且让我承担，且与我终结。如何终结，需要长期的一个情绪管理过程。首先要认识到这种带着脾气的教育是无效的教育方式，有了这个认识，才能真正的愿意改变。忍住那一分钟，给彼此一个冷静的空间。在画册杰瑞的冷静太空里，小杰瑞给自己找了一个冷静的空间，也送给爸爸一个冷静的空间。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心理的冷静空间，而不是说给自己划定一个现实的区域，而是给情绪一个释放的心理空间。不要总是觉得孩子问题大，不妨站在孩子的角度考虑，多问几个为什么。他尽力了吗？是不是我的要求有点高？是不是我没有弄清楚真正的原因？是不是我自己做得过分了？ 当有了一个这样的心理冷静过程，很多时候我们的理智又会回归，所以又会以一个成年父母的状态去跟孩子心平气和地谈一件事情，而不是在孩童分身冒出头的时候像个小孩子一样肆无忌惮地彼此伤害。所以说，做了父母真正为孩子着想的话，往往是从教育我们自己开始的。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我现在想哭的理由。你把自己躲在迷惑里头，浓浓的香火里，你失去了我。想哭，因为你不能再懂，你的时钟分秒都解冻，冰冷的眼眸遮住你灵魂的窗口。想哭，因为我放不开哦，还是想说你值得我痛，你一直在我心中，我没忘过。你未出生的日子里，我已梳过你的头发，知道你最想爱的是什么，兴奋的期待你会认识我。这个世界给你什么，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寻寻觅觅一定累了吧，你受苦我为你心痛。想说你逃不过自己的恶魔，挡住你回家的路哦。想哭，因为我要给你的好多不会不够用，只是你不懂，你随时可以回头，我在等你。想说你逃不过自己的恶魔，挡住你回家的路哦。想哭，因为我要给你的好多不会不够用，只是你不懂，你随时可以回头，我在等。
良友电台网站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欢迎您多加使用。拥抱每一天的电子邮件地址，
拥抱YONGBAO at 就是小老鼠良友 LIANGYOU.NET
欢迎您常常来信。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主持人吴颖。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出自于境界电子杂志，文章的名字叫做《 拿什么来爱你，我的爸爸？作者小一。我是家里最小的女孩，前面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在我出生时，爸爸经营着一家蛮大的酒店，一间建筑公司，后来还进入政界任职。小的时候我很孤独，都跟哥哥们玩。爸爸的角色是空缺的，因为他很忙，而且跟妈妈的感情不好，基本都是在外面住。唯一的印象就是礼物，因为只能在节日、生日的时候见到他送回来的礼物，其他便是些模糊的片段。他行色匆匆的身影，但翻翻家里的老照片，还是可以发现，至少在学前班时，爸爸和我们是住在一起的，带我一起睡，帮我洗澡，带孩子们一起逛街。至于爸爸独自在外的工作和生活，我一无所知。唯独有件事情很有印象，是在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带我去见一个年轻的女性，她还买礼物给我。回家后，妈妈很严厉地问我去见了谁之类的，我一五一十地讲了之后，她就显得很难过。后来我知道，那人是爸爸的秘书，也是婚外恋情人。我知道这件事情对妈妈伤害至深，但我自己不会特别去想这些事，因为从我记事起，她基本都不在家。长大后，我开始看不起爸爸。因为哥哥姐姐整天讲他如何不信任家人，不把酒店交由哥哥们打理，如何在外养情人，如何热衷于去澳门赌博之类的这些事情，越听越多，越听越心寒。所以那时候我开始和哥哥姐姐一样厌烦爸爸，宁愿他不要回来。而且我最不开心的就是他一回家来就会问我同一个问题，你现在读几年级了？因为每次说了，他转眼就忘记。有一次爸爸很罕见地参加家长会，结果第二天老师在全班人面前批评讽刺我说，你爸爸很厉害是吗？你家很有钱是吧？整个家长会就在那里打电话打电话，不懂得尊重人。这令我觉得很羞耻，对有钱人这个概念也很不喜欢。有钱人的生活好景不长，初三的时候爸爸的生意开始没落，惹到一些黑社会，那些人会跟踪爸爸和妈妈，因为他们跟踪父母，所以也知道了我在哪里读书。有一天，一个黑社会分子找到学校来要带我走，好在老师说一定要打电话给爸爸才放我，爸爸在电话里告诉我千万别跟他们走，正说着，那个人就抢过电话挂断了。冷冰冰地说，我想你爸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了。虽然后来我平安回到家，但经历那种情形让我觉得害怕极了，而且也担心爸爸会出事。那天回到家中，正巧妈妈和哥哥都不在家，他们没有人问过我发生了什么，所以我自己便回房间关上所有门窗，静静地待着。这件事对我的影响挺大，直到信主后做心理辅导时才发现，比如我住酒店时总担心门外有人，搭电梯进厕所或者其他密闭空间，我总担心从窗口突然进来什么人，大概是因为那个黑社会分子就是在教室窗口盯着我。这件事之后，我认定只要跟爸爸有关的都不是什么好事儿，而且当我需要被保护的时候，爸爸也无能为力。初三到高一是我家最动荡的时候，爸爸欠债，黑社会的人直接进酒店抢钱，所以酒店根本经营不下去了。每次有人来找事儿，我们几个孩子就赶紧逃跑。高一的时候，妈妈怕我们住酒店附近太危险，就带我们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小阁楼，一个月180块，连热水都没有。住了一个学期后回到酒店，这时候我们家已经大不如从前，妈妈多年的积蓄被酒店耗尽，更要命的是到我高三那年，爸爸因为一系列事情被法院起诉，最终被判刑12年，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私藏枪支，有说法是他被他的情人举报了，再就是他将已经抵押的一栋建筑重复转卖， 大概当时他很需要钱吧。好了，就这样，他进去了，留下外面的烂摊子。家里发生了那么多的事，让我陷入了极大的焦虑和不安。那时我跟家人一起信佛，还挺认真，每天都拜佛祈祷，可是佛也没有能给家庭和我自己带来心安。我偶然看到有一档电视节目叫做《世界的另一边》，其中一集邀请香港基督徒艺人蔡少芬做嘉宾，他讲述自己心酸的童年，家庭关系给他的伤害，而他如何在基督里得医治。从他的见证中，我看到盼望，看到比自己更可靠的力量。于是我便积极了解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直到大二时，我成为了家里第一个基督徒。信主没多久，奶奶生病，我持续40天早上为她和家人进食祷告。后来她在临终前信主，而我姐姐也在我上大学期间信主，这不能不说是神的恩典。大学毕业后，我蒙神呼召进入了一家宣教机构全职服事。在服事的过程，我深深感到，如果自己心中有很多负面情绪不能释放，那么我的新生命也结不出果子来。我仔细梳理了和父亲的关系，我知道感情好不好是一回事儿，能不能饶恕却是另外一回事儿。我若不饶恕，自己便被怨恨捆绑的不得释放。更何况我毕业不久后也恋爱了，中间曲曲折折，有许多的艰难。我非常清楚，若是自己的原生家庭问题不解决，我很难处理好新的亲密关系。于是在不得不改变的情况下，我决定学习饶恕。上帝的心意就是这么奇妙，当我顺服说愿意时，他的爱与赦免就临到我的心。之前我没有想到的许多关于爸爸爱我的片段全部涌现出来，比如小学时从不出现在学校的爸爸为了欺负我的小男生去找老师理论，比如我在中考和高考两次重要时刻，爸爸特意跑来安慰我，从监狱中也打电话给姐姐要她嘱咐我。还有件事让我很愧疚的，有一次他带我们几个兄妹去逛商场，我们见到什么漂亮就要，完全不看价格，结果弄到爸爸刷卡时不够钱，于是他就叫我们等他去银行拿钱。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从银行出来时有贼要抢他的包，经过一番扭打，他又把钱包抢回来。这件事是令我们几个孩子都很后悔的，如果我们不这么浪费，爸爸就不会遇险，谁知道那个贼会不会拿刀出来啊。我想对当时的他来讲，这就是表达爱的一种方式吧。当我决心要饶恕时，这些爱的闪光点就成为了我心中无比珍藏的宝贵东西，因为有了这些，便好像有了爱的明证。2011年，爸爸提前从监狱出来了，没有钱没有情人的爸爸又回到了妈妈身边，回到了我们身边。感恩的是，在我身边已经有姐姐、男友两份主内力量的支持，我们常常借着祷告求神赐下智慧来使家庭和睦，为神救赎父亲的生命。2012年8月，妈妈在一次健康检查中发现肺部有阴影，然后确诊为肺癌。医生说要立刻化疗，大概还能活3到6年。妈妈是我们一家人的支柱，得知消息的我完全接受不了，祷告都语无伦次了，但我很快就跟妈妈又认认真真地分享了一次信仰。妈妈这时不再抗拒，而是很快决志信主。妈妈进医院不久，大家都提高了警觉，想要让爸爸也去检查一下。毕竟几年的牢狱生活，爸爸的身体早就垮下来了。检查结果让我们的担心变成了现实，爸爸同样被确诊为肺癌，而且比妈妈更严重。医生说只有6到9个月的时间了。2个月内两次打击，我崩溃了。 对我而言，更为迫切的事就是爸爸要信主。我非常努力地为他祷告，叫妈妈在家好好劝他。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来探望传福音。当时一想到爸爸就要离开，我真是恨不得逼他做绝志祷告。可是爸爸是很难迈出那一步，甚至有抵触的情绪。我知道爸爸心里最亏欠的人是奶奶，因为奶奶生前最疼他，但去世的时候爸爸还在监狱里。后来我了解到，阻碍他信主的原因是他放不下过世的爷爷奶奶，他想继续烧香拜他们。于是我告诉他关于基督徒如何对待祖先的问题。一段时间后，爸爸的心放开了，他会常常跟我表达自己的感受，说哪里痛，而且痛的时候会等我晚上回家给他祷告，安慰他之后才肯睡觉。2013年7月，爸爸妈妈一起在我的教会受洗了，这是他们生病以来我最幸福感动的一天。2014年1月，爸爸安息主怀，他生前很爱干净，走的前一天他刚好有机会回家洗了澡换了衣服。就这样，在家人的陪伴和注视下，他平静地安息了。
假如我已经失去了那双大眼，求你还给我那双鸽子般的眼，再还给我。假如我的心已经不再平静，已经被那顽皮西风弄中，求你把那秋水晶的平静摘给我。是我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生命恩典白白从你领送。是我什么都不求，什么都不求，只求生命别在永恒中是我。
他离开的那天夜里，我和妈妈姐姐回家一起数算恩典。我们真实感受到，在爸爸离去这件事上，神时时处处看顾着我们。父亲去世同年8月，我结婚了，大哥代替父亲陪我走过红毯。同年10月，大哥受洗归主。耶稣没有承诺基督徒在世不会有苦楚和眼泪，但耶稣应许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爸爸的灵魂在神里面有安息，我的心在神的爱中被浸泡的柔软，或爱或痛或悔都不畏惧。当我回过头来看着两三年发生的事情，这长长的日子如同上帝放在我生命中的礼物。爸爸在最后的日子里信主，跟我一起去教会，一起祷告，一起读经，最后灵魂安息。这些经历填补了过去20年来他作为父亲的缺失，而不管我现在还有多少亏欠，多少未说完的话，这样的经历都是他留给我最大的安慰，最深的爱，也是将来在天上相聚最美的盼望。
是否我可以不在乎是否我可以不再追逐？是否有一天我的心可以完全的平静，好像